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好，
时间长短，因为晚上做梦就什么，也就一晚上或者一会儿。
好，
你这醒的时候连续的很长。
这个首先说呀，时间长短这个呢，它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就是说我梦短一点梦长一点都是梦。然后就说这个时间的长短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时间的长短，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就是普通常识啊，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这是谁啊？这是那个牛顿物理学的结论。空间是客观，长宽高，无限延伸，时间匀速是客观存在的。他这个结论已经被爱因斯坦给否定了。爱因斯坦说空间不是长宽高，空间是弯曲的，是这个就好像一个布放一个球，是这个复杂的很，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呢是可以伸缩的，就是时间没有客观存在的时间，它是一个相对的人的一个感觉。你要是运动速度越高时间越慢，你的运动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就没时间了，时间就停止了，完全是你的感觉。时间不是客观存在。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个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是什么故事呢？一个书生上京赶考，在旅店住店碰到吕洞宾了，他跟吕洞宾说这个赶考多难啊，诉苦。吕洞宾想提高启发启发他，让他开悟。吕洞宾就说，刚把小米下到锅里，吕洞宾给他一个枕头说你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这饭就好了。这书生一睡呢就做梦了，进京赶考考上了，状元啊，招了驸马，生了儿子啊，这个荣华富贵，儿子又娶了媳妇，又生了孙子，好几代都非常辉煌，最后老了告老还乡啊，衣锦还乡，很热闹，满足了。一醒呢，那小米饭还没好了。你看说时间它不是个客观存在，他在那感觉我过了一辈子，实际上呢你要对，就是我们相对于说现在现实也就一小会儿。所以说呀，这个梦的长短不是关键的东西，不是关键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一个感觉。慢慢我们讲透了，时间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连空间都是我们的梦中的一个妄想，不是客观的存在，空间都不是。所以人可以啊穿越。
您啊老拿科学说事，咱们就说说科学。
好，
譬如张三来说，他晚上睡觉以后，科学家测他的脑电图、心电图、肌电图，测完了以后，白天在清醒的状态下也同样测试这三个图，结果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因此你怎么能说白天就跟晚上一样，我们也是在做梦呢？
你得说出来它是什么不一样。
心电图这个波不一样，波形不一样，
那还是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啊，是不是啊？你脑电图说我脑子在活动，有脑电波，你现在也是有脑电波，你这个区别就是你现在跟刚才你的脑电波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说明不了它，说根本不一样。你反而说明它俩一样，什么呀？就是你做梦也是脑电波，什么心电图在动，你不做梦也是那么回事，反而说明它一样。你得说出来什么呢？就是说他俩这个就是梦是这样，现实是那样，它有本质的区别，这才能区别开。你脑电波区别不开，我给你一个脑电图，你说这是做梦的还是那个现实的呀？是不是啊？你区别不开，这反而一样。
如梦，就我们如同在做梦，白天我们是好像是没有按照佛的教导去做，是糊里糊涂、混混浩浩、迷迷瞪瞪、五迷三道，就像在做梦。 实际上跟做梦呢还是有区别的啊。我们做梦我们不能开车，我们白天迷迷瞪瞪我们照样能开车，不过容易出交通事故就是了。因此金刚经说的是我们如梦观，并不是说我们是梦观，就这一字之差，你失之毫厘，是谬之千里。
嗯，你说的不对，梦里头怎么不能开车呢？很多人都做梦开过车，这个都是现实，我见过那个就是叙述做梦开车呀，没有这个，人们做梦可以开车，做梦也可以发生交通事故，有吧？这个不是少数，做梦发生交通事故的，我就亲自听旁边朋友说过这个做梦发生交通事故的
梦游，
哎，啊，梦游，
做梦出来到
车外，对，出来干一趟活回去又睡去了。嗯，这个很多，嗯，是，各种可能性都有。对，你说他是做梦还是现实啊？梦里可以开车，梦里发生交通，那个就前几天一个法师跟我说过，他梦见那个开车控制不了了，刹车刹不了了，然后他说好坏，我说我不知道好坏，结果他上网查了一下，查出来了，说还。好像还好，是怎么我也忘了具体的了。做梦跟所以这个区别不了，就是我给你们说一个人们提的最多的问题吧，就是说什么呀，说梦跟现实不一样。他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呀，现实啊很真实很稳定，哎，很客观。他说梦啊那个东西是奇奇怪怪，这个就是很混乱哈，就是很无序。他说这个很明显，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最多，我已经回答好几次了，现在再回答一遍。这个问题提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比较的对象产生了错，混乱，就是你是拿什么呢？拿你喜，咱们就以现在这个我们普通常识是吧？你是拿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的感觉跟梦中的感觉相比，这两个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呢，你要证明面前是梦呢，你不能这样比。你要是说我这个差别很大，我也可以跟你应该跟什么比啊？我说的是现在是梦，然后出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是醒来。你想一下，这个梦里的感觉跟你照见五蕴皆空，从远离颠倒梦想成了出地菩萨，没有梦了，看见所有众生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是差别也很大呀？是不是啊？所以你用现实的感觉跟回忆梦中的感觉去对比，它是差别很大。但是你要是跟佛教这个梦对比呢，你应该是对比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是在梦中的感觉，你从初地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正到初地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你都限量看到的时候，你应该跟那个我们现在的梦境跟那个对比，差别就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是梦中跟梦中对比，不是梦跟醒对比。梦中跟梦中对比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什么呢？你昨天晚上做的梦，跟现在佛说这是梦，这个对比，说刚才我说了差别很大，你应该怎么对比呢？你不要拿现在回忆梦的感觉去对比梦的感觉，你要用梦的感觉对比梦的感觉。我们现在感觉很真实，很客观，这是不是梦？很真实，是吧？你昨天晚上正在做梦的时候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醒了之后你说哎，这肯定是梦，真的哪怎么可能这么奇怪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的，那是你醒了之后才有这感觉。不管你醒了之后回忆这个梦多么奇怪，你当时在做梦的时候你都是，这不是梦，很真实，是不是没有区别？我说一下，昨天晚上我还真做了一个梦，醒了我做个什么梦呢？我梦里头说我30年代啊就出生了，哎， 三十年代出生了，我一想，哎呀，三十年代那个我好像没见过呀，我怎么三十年代非常确切？我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就使劲去回想，我说我既然是三十年代出生的，我一定能回想起来三十年代的事情，是吧？我就使劲回想，可是就是回想不起来。那个梦里给我折腾的呀，说我是三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为什么就回忆不起来呢？一直在那纠结纠结，结果醒了，我这个时候，你看我的感觉是什么呀？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我怎么就认定我是三十年代出生的呢？这是胡闹啊！但是我当时梦里的感觉就是什么呀？我是三十年代出生的，这个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没有丝毫怀疑的。所以我怀疑的是什么呢？我怎么三十年代出生，我怎么现在我想回忆一下，我回忆不起来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我根本就不会怀疑说我是三十年代出生的，这个是哎，是错误的，一点都没有怀疑。现在有点明白了吧？就是你在梦，不管这个梦醒了之后觉得它多奇怪，那是醒了的感觉，回忆的感觉。在梦中的人永远是觉得那是真实的，哎，跟现在感觉是一样的。好，接着来。
晚上你说我们在做梦，这对清醒状态来说它是个否定，接着你又说白天我们继续还在做梦，又对清醒状态又是个否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条可能法律吧，否定的否定等于肯定，因此证明我们白天并不是在做梦，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告诉我们的。
啊，你这个逻辑都用错了。否定之否定是指的什么呢 ？A 变成 B 之后啊 ，B 又变成 A， 否定之否定，这叫否定，就是负负得正。现在你这个呀，没有返回去，是往前走的，就是你昨天是梦，现在你醒了，说这是梦，这个梦醒了呀，它不是回到梦境里去了，它是成初地菩萨了，是从这个梦中醒来，这是一个直线的，不是返回去的，所以它不是那个负负得正，哎，就是序列不一样。负负得正是，比如说，好像我梦里变成一个猴，哎，结果呢，我一醒，猴又变成人了，哎，负负得正，这可以，哎，它是我梦里头是一个猴，我变成人了，结果呢？我人这个梦又一醒，我变成初地菩萨了，变成三界唯有心了，这个是跟那个逻辑方向是不一致的。嗯，不错不错，这个思考你啊，就现在大家可能还没适应过来，这还没反应过来，没想过来，哎，慢慢你多读读心经，多听听讲座，你会产生问题，因为我们原来一直认为这是真实的，不是梦，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就是说这是梦，这个很难接受的，你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哎，大家现在还没反应过来，慢慢反应过来，你就多提，咱们一个一个的解决。哎，慢慢你就找到真理了。
好，李老师，
好，
我再提个事儿，就是咱们这个心呢，三界唯心，这个心的，就是用我们现在能考量的那个它存在那个状态。比如刚才说过那个，就是每一个心是不是单独就是一个
一团记忆
，然后这是我们这么些心，不是说
重合在一起
啊，重合在一起，
嗯、
什么生佛，我们和佛都是重合的，
对，
还是那个，像你举那个例子，光，
哎，对，光
护照
互不妨碍
啊，就是这方面再重复几遍
啊，
不是
这个呢，是佛说的真实状态。哎，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去理解这个世间，全能理解。就是现在说科学还有很多不知的东西，还有很多难题，什么谜没有解开。你学了这个唯识，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理论之后啊，什么科学谜题，什么这个千古谜题，全都轻而易举，全都这个就是在佛这没有难题，没有答不了的问题。没有解释不了的这个难题儿。这个真实的状态呢，我再大概描写一下，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也叫实，心实在这是一个意义。这个每个人 每一个就是不光是动物，每一个众生，哎，把神仙呐、啊、地狱众生啊、什么小动物啊，凡是生物众生都是一个心，我们的心都一样大，一个大圆球。这个里头的内容是什么？心的内容是什么？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你所有起心动念，连做梦什么，所以我们啊，好多记忆啊，我们是分不清是梦的记忆还是现实的记忆。这个你们相信不相信？哎，你分不清的，因为什么呢？还有啊，我们的记忆啊，随时在变，就是你回忆一次，你回忆起来的已经跟这儿啊，就是受了你其他记忆的影响了，哎，所以这个科学家有试验，就是什么呢？那个德国一个科学家在课心理学课，他在课堂上，突然两个学生吵起来了，吵起来另外一个学生就最后就拿一枪把那个学生打死了。然后警察什么都来了，然后这折腾，哎，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过了一周，这个教授给学生留作业了，你们把那个事情啊怎么回事回忆一下，记录下来。过了半个月，又让他们说，现在这个还搞不清，你们再仔细的回忆一下。一个人几次时间的回忆啊，大不一样。他老在回忆的时候，他老在那个受他其他的回忆影响，他老在那个创造，老在创造这个回忆，哎，老在。所以我们这记忆啊，没有事实，你梦哪有事实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呐，就是无始以来这么乌七八糟，就是所有的记忆都组成这么一团。这个记忆呢，内容呢还很这个确切。85%的是颜色，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房子呀，什么各种颜色，85%，10%是声音的记忆，这是95%了。剩下5%是什么呢？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的记忆。说这是5种直觉的记忆，那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不是直觉，我们在这儿讨论问题，哎，我们说的话这个记忆呢？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这5种直觉来表达的。你比如说，我在这儿学算术题，老师讲1+1=2，说这是一个比量的分析，我们的一个想法，它是什么材料组成的呀？声音。你在这儿，比如说老师说1+1=几啊？你在这儿想，这等于3呢，还是等于4啊？你是用声音来思考的。对不对？然后说，如果我思考的是一个小说，我想构思一篇作文，你是用语言来思考的。哎，我编一个什么主人公啊，他叫什么名字呀？你是在自己心里说话，是用语言，语言还是声音。所以我们的抽象思维啊，主要是用声音完成的。哎，加上什么呢？形象。所以啊，我们这个心里的材料也很确切了，哎，85%的颜色，10%的声音，5%的其他3个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大圆球。然后呢，有人道的记忆，神仙道的记忆，哎，先做什么梦，力量最强的那个，习气最重的那个记忆先，就好像我们说今天回去了，今天晚上做什么梦啊？你今天最用心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你老琢磨放不下心的，容易做梦，是不是啊？哎，记忆力量最强的。
我这回听明白了，那个小学上课的时候讲那个什么红军小战士，拿一个那个驳壳枪，那就手枪嘛，然后晚上就做了个梦，就抗日嘛，然后日本鬼子追着我跑。我就领着这手枪跑，最后就跑不动了，那身边人都打死了，就给自己吓醒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是80年代了，但是我做这个梦应该就像您是30年代的，但是吓得就是不行了，就使劲跑，而且都山地呀、啊、那种，就是脚跟也崴了，哎呀疼的也不行，还哭，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了，
很真实。
哎，对，和真的是一样的。但是醒了的时候就是被子都湿了嘛，就是全是汗嘛，浑身就是吓得。
你看咱们就以这个例子，这就证明什么呢？时间呢、啊、就是你的一个感觉，是吧？
因为跑了好多小时，其实就我醒了可能就，
我跟你说，我跟你分析啊，这个呀，你那个当时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真实？
对对对，
很可能你在30年代啊就经历过这个，结果最后啊你牺牲了。哎，有这个记忆，你我跟你讲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没有那些感觉的记忆，你根本就不可能生起那样的梦。这句话能不能成立？是不是？你根本就没那个恐惧啊，什么那个感觉，你怎么可能生起那样的梦呢？
对，
我们也
还是小学生。
哎，我们也做过什么梦呢？就是那个就是我特别想看一个东西，我特别想见一个人，但是我没见过那个人，我就梦里头特别想见。那人都到了门外了，都敲了门了，你开开门都见不到。为什么呀？你就是没有这个人的记忆，明白了吧？你就在梦中看不到他。
就是梦里有个人，但是醒了你想出来是谁。
就是说你做什么梦，一定是你心里早有那些材料的记忆，它只不过是各种组合。哎，所以啊，你如果你没有那种真实的感觉，那种记忆，你绝对做不了这个梦，这是铁真理，是吧？这是逻辑很清的真理。
太阳是一颗恒星，因此说在太阳上没有时间，这我能接受。地球它是个行星啊，它是个活物，它是逆时针围绕着自己的轴在转动，转动这一圈，我们给它定时为所花去的功夫，我们把它定为24小时。同时地球呢还不闲着，还围着绕着太阳顺时针的转，转这么一圈所花费的功夫是8760小时，对，24小时一除呢等于365天。正因为地球是动的，它在运动，所以产生了时间。你怎么能说时间没有呢？
嗯，好，这爱因斯坦就能回答你。他说这运动啊，你说它是相对而言的，哎，你说地球围着那个太阳转什么？哎，地球可能不那么认为。是吧？地球认为太阳围着它转。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是不是觉得太阳围着地球转？这是一种相对而言，就是以谁为坐标，是吧？以谁为坐标系？哎，所以运动啊，再一个，咱们因为时间，咱们就回答彻底一点。为什么会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恒星也是动的，太阳还围在银河系里转了，银河系还在转了。这个呀，完全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梦，并不是真实存在宇宙、真实存在太阳、真实存在人。哎，这是一个最终的回答，就是它的来源就是梦，梦留下的记忆。说这个记忆为什么会那么准确？这也是人们经常问的这个问题。哎，它为什么是365天？哎，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呐，在留下记忆的时候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大家留下的共同的记忆。你比如说，我们说这屋里头这个房间有多高，这个房间什么颜色，哎，我们大家都是留的共同的记忆。有一部分呢是不同的记忆，比如说进了这个屋感觉冷啊还是热呀，是不同的记忆。大量的呀，我们人留下了共同的记忆。这个共同的记忆啊，到以后在生起梦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做的梦啊，整个是不一样的。但是里头有很多呢，大家是都梦见的，因为大家熏的大量的都是共同的记忆嘛，它里头相当的成分都是重合的。注意，我们就把大家人到梦里头都重合的那一部分叫做物质，不重合的部分，你自己独有的，我们叫做精神。哎，是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上呢，重合的那个部分，那个物质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不存在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梦里也有，我的梦里也有，哎，大家就觉得是客观存在一个东西，这是一个误解。就好像我们白天也是说， 现在有很多什么特异现象，哎，科学家不承认。他以什么为标准呢？没客观客观标准，他就以什么人数为标准。你要是有一个人说我看见鬼了，我看见神仙了，根本没人理他，你这人就是是吧？你幻觉什么就解决你了。哎，有两个人，这就有点问题了哈。哎，有，当然现在科学力量很大，你有一百个人看了他也不承认，就跟这个飞碟似的。现在很多科学家、政府还不承认，不承认啊、外星人是吧？现在很多人说见过外星人，而且有亲密接触是吧？就是因为他人数不行，我们就说不存在。这就是跟我们说说这个桌子不存在不存在啊，就是人数问题，就是你也梦见了，我也梦见了，我们就说这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这是一个误解。哎，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哎哎，我看见这走过一个人。别人说没有啊，这个时候他怎么证实是真还是假啊？就是问人，你看见没有啊？那个说我看见了，好，你这就觉得你看看，哎，我不是我看错了，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你梦见了，他梦见了，这就是真的，哎，就一个人梦见就是假的，这道理说不通，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来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面前是真实，所有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啊，都是不能成立的，哎，都是不能成立的。说面前是梦，这个支持这个的理由啊，有千千万无数，哎，但是呢，你得学习，你得讨论，咱们慢慢的来讨论。好，
您刚才说什么？我们看到85%的颜色，5%又是什么？完了又是什么？等等。这出自于哪部佛经？我们这是佛学讲座讲的《金刚经》，是吧？如果把科学比作这样，我认为佛学是这样，远远高于科学。因此，你这些白话，我是不以采信，不以认同，不以相信。除非你给我指出哪部佛经上有这种论述，那我服你；否则，我不予认同。
嗯，好。佛经上啊，佛也是用当时的人们的很多世间事物来说明佛法的，对不对？老居士，我这句话说的对吧？佛当时也是用当时世间的国王、世间的大臣什么，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的一些常识来说明佛教的道理的。就是说佛说法呀，你必须拿什么呀？当时众生的知识，当时众生的常识，当时众生承认的事实，来以这个做基础，你来讲佛法的道理，他才能接受。佛法的道理是不变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么一句道理不变。但是每个朝代啊，你都必须以当时的人他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他承认的事实，以这个为基础来讲你的道理。所以说呢，现在我为什么老用科学讲呢？因为我们现在人认为科学是真理，他相信科学。哎，我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讲的还是一切如梦，但是现在科学说这很可能是梦，他来证明佛说的对，我们为何不利用他那个呢？是不是啊？科学家大家都相信，有说服力。你老用佛经，他好多人呢，现在好多人就是说佛存在不存在还不一定了，那就是人们编的一个故事，好一个想法，你说多少都没用了，是吧？你现在如果说量子力学，哎，证明现在跟梦没有区别，你看霍金的回答，这刚回答了，摆在这儿了。霍金说，啊，你问我这是梦还是现实？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也许我们人类永远不知道。你看这科学家说的非常准确，因为他，但是他说我们可以去探索。太好了，这霍金真是人类这个当代爱因斯坦，回答非常好。你看霍金说面前是现实还是梦，我们是分不清的，这个很有说服力啊。哎，他是当今是又是当今科学界的老大，是吧？哎，最聪明的人他都分不清，你在这你说你分清，你就感觉有点，是不是有点那个怀疑自己的结论了，是吧？这些有利条件我们要利用，哎，我们要利用。所以我啊是学的佛的方法， 佛你看引用了当时很多当时的事情，是不是啊，来说明佛教的道理。哎，我也用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说明，这样大家能听懂，大家能够更快的接受。所以啊，呵呵，我是学佛说的，哎，不能离开当时的。你看现在佛经里头说的很多事例啊，我们人都不信的。你比如那幻化师，佛一切如梦幻泡影说得很轻松，他为什么要说如幻呢？你说如梦我们还好说，如幻现在哪有幻化师啊？当时佛为什么第二个就说幻？因为啊，当时人们这是普通常识，人们都见过，所以人举这个打比方啊，一定是拿人人都非常清楚谁也不会误解的东西来打比方。所以就他当时用幻打比方，大家一听哦明白了。可是你现在你用这个幻，人们就说哪有这事儿啊，是吧，你就失效了，你就得怎么样，你就得换别的就是大家相信的东西来证明。所以这是就是说怎么证明佛道理不变，但是你证明这个道理的方法事例可以根据时代不同随时变化。不错不错，以后我们这个自己下边也可以琢磨一些，准备一些问题。哎，我们这个提问的时间呢没有限制。哎，呵呵，因啊好好因为这个提问呢这个效率高，就是我这个问题想不通立刻就得到解决，效率高。哎，咱们结合起来讲这个普通的普遍叫普遍什么原理哈，跟这个具体问题相结合。哎，咱们结合起来。
老师你说那个每个人都会有什么神仙的记忆、人的记忆或者是别的记忆，但这些记忆最早是从哪来的？
好，这个问
突然伸出来一个呀。
嗯，对对对，这个问题啊，那个我第二次在我第一次在清华讲那个唯识，它叫佛教文化课，请我去做讲。第一次我讲完了一切这个唯心造什么讲完了，最后一排一个大高个的男生站起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他承认，他说我们这是梦，我们把梦当真实是错误的，这个对清华学生啊没有人，他的理解力特别好。他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怎么犯的，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们的，你老说我们这梦是梦的记忆，那第一我们怎么一开始就做梦了呢？曾经有一个8岁的女孩子听她母亲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啊，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说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做梦，我们一开始不做梦不好吗？哎，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第一个，没有开头，时间没有开头。就是为什么时间没有开头呢？因为时间是我们梦中众生为了方便我们思考我们创造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思考要有一个顺序。哎，我们就创造了一种时间的概念，说我先想这个再想这个，哎，这是先这是后，哎，这个这就攒起来就是一分钟，哎，一分钟60分钟攒一小时，我们自己搞了一些刻度给我们呢，就是大家都按照这个妄想来这个交流，这样人就能交流了。时间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妄想，它呢没有开始，为什么没有开始呢？我们这个妄想啊超出了我们人的思维能力，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想说时间有一个开始，这是时间的开始，在我们人的思维能力里头，你时间开始之前还是时间啊，还一定有时间，对不对？我们人的思考能力就只能这样思考，所以呢我们人的思考啊找不到时间的开头，时间没有开头。说那如果用佛法说呢，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它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可能找到它的什么时候开头什么时候结束，它根本不存在这些。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哎，就是如果时间真实存在，那它一定你可以说清楚开头是怎么回事。哎，它不是真实存在，是我们的妄想。那个《盗梦空间》里头啊就有一个情节，就是他呢要组一个造梦的团队， 他在招聘的时候啊，招聘一个大学生，一个女大学生，他在教他就是怎么造这个梦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呢，他实际上他给他戴了头盔让他睡过去，给他输入一个梦，但是这个大学生不知道，他以为是真实。他们俩在街上一个桌前喝咖啡是吧，然后他就跟他讨论说这个怎么区别现实跟梦，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个地板楼房开始坍缩了，开始爆炸了，哎，这梦要坍塌了。他说难道我们是梦？他说是。他说你怎么区别现在是真实还是梦呢？他说你可以这样想，你找时间开头，如果你能想起时间开头来，那就是你怎么来到这个梦，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如果你能想起来，这就是现实，如果你想不起来，这就是梦。也就是说在梦里啊，时间是没有开头的，就是我们做梦，就是你哪团记忆最重，它一下把那个场景就给你展开了，你找不到时间开头，梦没有开头，没有开始。所以佛说我们这是个生死长梦，它也没开始，它就是记忆升起的梦。说这个梦，我们梦的种子，这个记忆哪来的？是前边梦，前边梦我们就老想把时间当真实了，我们就说一定有第一个梦，没有第一个梦，梦没有开始。所以我说这个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我梦里，哎，昨天我梦见一块金子，醒了之后就非要找我放哪儿了，哎，就是，不是真实的事物，你把它当真实了，就产生这个问题。
老师，就还是同样的问题，那时间没有开始，因果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
好，这提到一个大家提的问题最多的了。因果呀，有真因果，有假因果。哎，你比如说我们梦中的因果呀，都是假因果。什么是真因果？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因果。这个真因果跟假因果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就是所有的假因果，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过，这个类都不存在，这都是空，这都是梦，哎，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就当成真了。我们这个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发生事件的人时间地点都不是真实存在，这都是假因果，但是所有发生的这个事情的你看观察的这个过程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变成真因果了。真因果它因是记忆，它的果是可以升起梦。哎，这个这是真因果。假因果是什么呢？梦中的人，梦中的事都是假因果。他们的联系是什么呢？是这样，你比如说啊，这个我碰到他了，我跟他这个打了一架，我恨不得这个对他非常仇恨。人不存在，打架这个事儿也不存在，这是梦。但是呢，两个人对这个事的记忆真实存在，这是真因果。这个真因果对假因果又有影响，为什么呢？比如说下一生，我们又换了身份，又遇见了。遇见之后啊，我一看他就不顺眼，一看他就想揍他一顿，为什么呀？你有那个记忆，他记忆是起作用的，这就是真因果对假因果发生影响了，明白吧？假因果对真因果发生影响，就是假因果我们把它当真了，我们在这里头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变成真因果。这是因果有两套，哎，就是我常说，你为什么见了这个人就觉得亲切，一见如故，哎，我就喜欢他。就跟那个谈朋友一样，没道理，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他，我就讨厌他，是受真因果影响的。受什么呢？你的记忆。你为什么看他就亲，看他就一见如故呢？有大量的关于他的记忆，你对他就是有好感。你们不是一见如故，是就是你们有很多的固见，哎，所以你现在一见那个固见就起作用了，你就一见如故，就是有故，哎，这就是真假因果之间是有联系的。
老师，我想说回就是我个人的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在就是大约在三年前哈、啊，然后就是特别痴迷于就是说相信，然后这个世界上呢有外星人嘛，然后就一直看一些视频啊，有书籍，然后就一直深入就是老是研究它。但是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有3到4天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都会感觉，然后我的就是感觉 感觉就是头上然后有东西在转，你知道吗？然后就突然感觉，然后外星人然后在和我说话，然后把我带去了，然后要研究我，然后最后然后又把我给送回来了。然后那段时间，然后我就一直会给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家人，然后说，我看到外星人了，就我每天都会告诉他们。但是我爸他们会感觉我精神出现了就是问题嘛，就这样。然后后来带我去医院，然后那个医生说我出现那个幻觉了，这怎么解释？
这怎么这个事情啊非常多，你现在到网上去搜这个事件非常多，很多人就是直接跟外星人接触，比你这个还确切，就是直接他那个现在可以催眠嘛，催眠能回忆起很多细节来，哎，跟外星人的接触，而且他有事实。你比如有的人被这个换了骨头，那现在就是那个没有刀口，里边就是钢管，哎，这个事例太多了。你解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做这样的梦也是有关于这方面的记忆，或者是呢，有可能是这个，就是现在在梦中啊，有其他众生影响你，就是他也不一定是外星人，也可能是一个神仙、一个天神啊，跟你交流。所以我们现在也分不清什么神仙是不是外星人什么，我们现在科学很无知，哎，他也分不清。很正常，就是梦里头呢有这个其他众生影响你的梦，哎，很正常的，就是他跟你的交流，哎，至于他是哪道众生是什么，这个都可以讨论，也许就是外星人，都这个这一点啊，我跟你说明就是什么呀？现在我们人呐、啊，这个很愚痴，就是说这个科学家呀、啊、很无耻。科学本来应该是什么态度呢？发生了事实，我首先承认事实，我去研究为什么发生。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现在科学呀，进入一个什么误区呢？我们科学本来是一个很无知的，就是我们面前知道这么一点吧，不知道的还多的是。可是我们科学现在误以为自己是真理了，误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了，只要不符合他知道的这一点的，他就认为是胡说八道，就认为你精神病，就否认说你这不是事实，说你这是幻觉。现在科学已经，这是科学一个很大的误区，这叫科学教，就是人们科学本来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知识的总结。我们人的知识你知道是对还是错，永远是错的，永远后边会纠正我们前边的。科学自己也承认科学一直在发展变化的，对吧？你为什么发展变化呀？哎，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可能是真理，你后边肯定要修改你的。哎，牛顿说我是真理，哎，爱因斯坦修改了；爱因斯坦说我是真理，量子力学给他推翻了。哎，科学永远是这样发展的，我们知识永远是错误的，永远是没有正确的知识。所以，但是呢，现在人们迷信，说科学就是真理，这就是迷信科学，把科学当成了真理，当成了真实。这就是迷信科学。迷信叫什么？就叫教。教的最大特征就是迷信嘛。所以实际上现在是科学教，哎，很霸道，很武断，否定了很多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去研究，完全违反了科学的态度。80年代四川的唐宇小朋友耳朵能认字儿，就被批成什么呢？说是叫伪科学，胡说八道，是吧？实际上当时呢，人们不但很多的小朋友都能认，什么嘎吱窝认呐、啊，而且很多人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就训练之后，有相当大比例的小朋友就能用耳朵认字儿，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功能，哎，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天幕。小孩啊，我说过，在母腹里头跟出生之后两三年，天眼都是开着的。这个你们以后可以，这个就是日本人调查了一个，出了一本书，宝宝是知道他在胎里的这个是怎么回事的。你赶紧问你的孩子，一般孩子到5-6岁之前都有可能记得，能回忆起来。哎，他能说出来，就是有的他母亲是怀着他举行的婚礼，他就把他那个父母的婚礼上怎么回事他就叙述出来了。他母亲怀他5个月的时候跟一个闺蜜在炕上说的话，哎，他都说你跟他说什么话什么，哎，都能证实。 他天幕他都能看见的，哎，所以这个天这都是很正常的。科学本来应该好好的研究，好好开发我们人的功能，这比那个向外求啊，开发的效率要高得多，开发我们自己的功能。但是这个傻的科学，很傻的科学就说否定这一切，就是因为什么他解释不了，他就说你就跟那个中央电视台一直放了五集，叫第十频道，叫走向科学，有这么一个哈，净拍这些特异现象，然后找专家来解释，那给让网民骂的，那就他说你是走向科学还是走向白痴啊，说的那理由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他还在那儿硬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叫谁背我飞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邯郸还是邢台一个农民被两个人背着在全国飞了三趟，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各大城市都转，哎，而且飞到那儿之后呢，当地的公安局把他再送回他的老家，当地的亲戚朋友接待了他，再把他送回来，来回的电报什么人证物证全有。最后我们专家怎么解释啊，说他是梦游。你梦游也不对头啊，梦游他能，他的村距火车站是90华里，是山路，然后那个时候火车的最高速度是60公里，他晚上10点多睡下觉，早晨就到南京火车站广场就躺在那儿了。他梦游，他怎么从他的床上走过这90华里到火车站，怎么坐火车，那个时候飞机他更坐不上，哎，他怎么完成这些，你梦游也得也是一个谜啊。就是专家呀，所以啊甭听现在这个科学解释什么，你就直接去学真实的真理。
老师，我问一下，我叫三界为有心，我们的心是一团记忆，那这个一团记忆是怎么产生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心是怎么在彼岸的？还有就是真实的彼岸到底是个什么样？
好，这个心怎么产生的呢？这又问到了时间的开头，就是从我们没有心到我们产生心，这又是那个，就是说相信时间是真实的时候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时间就是我们梦里的一个妄想的话，它是没有开头的。然后说我们的这个记忆是哪来的呢，就是我们前边做梦留下的记忆这么积攒起来的。说前边的梦是哪来的呢，是我们的记忆升起的，哎，这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说非要找到那个第一个是鸡还是蛋，不存在这问题，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开头，没有第一，哎，然后说什么是彼岸，我们在梦中是此岸，醒来就是彼岸，哎，我们此岸跟彼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此岸呢非常劳累，我们要分析，我们要观察，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要这个保护自己，我们要发展，我全是这个很劳累，这叫苦厄，就是苦恼痛苦和灾难，这是我们这个此岸。彼岸是什么呀，度一切苦厄，你梦一醒什么灾难也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你也不用地震，也不用上班，也不用什么，梦没了，房子什么人都没了，哎，梦醒了就度一切苦厄，没这些灾难了。那彼岸是什么呢，就是梦醒之后呢，你一看原来我只是一个做梦的心，原来所有众生都是一个做梦的心，我们重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没有梦了，你就直接看到其他人的心了，也看到自己的心了。如果所有众生的心你都能看见的话，这个世界你的全部信息你都就知道了，就是你就变成了全知，哎，你想一下是不是这道理，世界上只有心，你所有众生的心都能看到，比如说这个人，哎，上一小时，昨天，前年，上辈子，上上辈子干什么，哎，你全看得清清楚楚，哎，计算机是谁发明的，哎，第一个想法谁想出来的，写的论文是什么，你全看得清清楚楚，是吧，哎，你就去看吧，那人类是从哪儿来的，你看吧，这都在记忆里头，哎， 所没有疑惑了。嗯，好。
老师，我就是说一个我自己的体验感受，就是其实以前，一直以来我从来都不会相信前世今生这种事儿，我不会相信我有来生，也不会相信我有前世。
我们都一样，都是科学教育长大。
但是后来我就是去年年底吧，我读了一本书，我就有点相信了。这本书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布莱恩·卫斯，他是一位博士，这个大学的博士，医学博士。那么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工作室，那么他使用催眠的方式呢，让他的患者叫凯瑟琳，这个女孩可能是20多岁，然后呢，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也就是说他是第三者，但这个人还疯狂地虐待他，但是他还是就是离不开这个人。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去找威斯医生。第一次找的威斯医生告诉他一些观点，但他不相信。又过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还是不行，他觉得还得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后来心理医生呢，经过深度催眠，给他催眠了80多次，每次催眠以后呢，他都会把凯瑟琳的在这个催眠以后的这个谈话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前世今生》，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里边呢写的，为什么能让我特别相信呢？因为这个凯瑟琳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女孩，她从小到大一直在美国长大，但是她在梦中呢，催眠了以后呢，她会说西班牙语，然后呢，她能够回忆起在2000年前，她曾经是古埃及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她是一个王的仆人，然后她是怎么死的，然后她能够回忆起大约是有86世的这样的一个前生前世。然后所有的过程，这个患者在他催眠以后呢，所有的过程他描述的过程都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自然，没有一点说是他编造的意思。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美国，然后20多岁的一个女孩，她能够轻易的编出这么多的故事，然后又能会说她从来没学过、没接触过的西班牙语和其他的语言，这个没有人相信。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这个卫斯医生也相信了有前世今生这个事情，所以他编了一系列的书。
对，
我就是
对
说一下这个。
很好，这个书很有说服力。像刚才那个凯瑟琳的，他那个为什么得到证实呢？因为啊，他回忆起来的前生的事儿，其中有卫斯。
对，
哎，然后卫斯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去问他的父母，结果他父母说确实是这样，就证明那个凯瑟琳看到的是真实，还有很多佐证。南美一个巫师是吧？
对，
他说的那个谁的前生的好多都跟那个凯瑟琳自己催眠看到的是一样的，证明那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说啊是客观存在的前生。哎，而且解释很多问题，为什么她丈夫虐待她，她前边有这个原因的，她曾经虐待她丈夫。哎，所以这个那个很有说服力。那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越来了解越多呀，你对这个世界的真相就越来越接近。你越接近真相呢，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问题的处理，你就会接近真理，接近真实，效率就会好。哎，
老师，我刚刚想问的是说，我到最后如果是，国法学得很好，会变成全知全能，那我变成全知全能以后要干什么？
哦，好好好，对，这个刚才说了，你梦中醒来之后看到所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的心啊，你因为没有障碍了嘛，没有梦挡着，所以你都看见了。说这个开始干什么，我就跟你说先看见什么你就知道干什么了。你这么一醒，你回头一看，你先看什么呢？肯定是先看你最关心的人是吧，家人、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啊，你的孩子，你的这个亲人，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你的哥们儿，你一看呢，都在着急上火，是不是啊？都在忙忙碌碌，都在，你就觉得他们怎么样啊？特别冤枉，是吧？哎，都把梦不知道是梦，都以为是真的。哎呀，那个急的呀！你看我们是出多少洋相？这个时候你肯定很自然的一个是什么呀？赶紧神通入梦。赶紧告诉他，你别上火了，这是梦，你别 别着这个急了，别上这个火了。哎，我告诉你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把他们都唤醒，让大家都成佛，然后大家再去度自己想度的众生。到那个时候啊，你那个心肠广大，因为你没有任何烦恼苦厄，你一片大悲心，叫无缘大悲。你不但要度亲人，你连普通的人，你看见没关系的无缘嘛，你也会度，甚至连你的冤亲债主、你的仇人、你的敌人。你想比如说他对你恨得不得了，你把他唤醒了，告诉他，他一得到这个解脱，他对你怎么样啊，那是哎感恩戴德。所以呢佛菩萨啊无缘就干这事儿，天天就看着这梦里的做梦的，哎，这个人呢适合我变个什么去给他怎么说，那个人呢哎需要点化一下，这个人说就跟济公啊什么这个布袋和尚他们干的那活儿一样。哎，这又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间是不是真实，空间是不是真实，众生是不是有数，哎，都关系到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佛跟我们说的答案就是什么呢？成佛的人呐，永远是极少数。你看看，你看我们现在，这是事实。我们七十多亿人，学佛的才有多少？真正学佛的才有多少？就是想成佛的。我们现在大部分学佛的是想成家，想考上大学，想这个就是发财，想成名，哎，那不是佛的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求佛，也可以帮助你，但是那不是佛的目的。真正想学佛的，就是真正我想成佛的才有多少，所以你不用操这心。这个问题也是被人问了无数次的啊。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老师说我们是在此岸，此岸是虚幻的，那彼岸的真实的彼岸，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老师能不能给讲？
历史
啊，就他的一开始，就是他是怎么，佛萨是怎么在彼岸？
怎么
一开始是怎么？
就是到彼岸的一开始，到彼岸一开始是怎么到彼岸的？
不是，那彼岸的历史状态。
哦，
此岸有历史，彼岸应该有历史。
彼岸的历史
啊。这又是以时间是真实存在为前提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我们不是说吗，时间是我们的一个妄想虚幻概念。你到这个一醒了呀，一看所有众生心，这个时候已经超越时间概念了，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你一看全明白了啊，原来时间是我们的妄想，空间是我们的妄想，你就全知，哎，就是这个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只有梦中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有错误前提的人才会提这个问题，就是真实世界没有时间概念，所以呢真实世界没有说时间，真实世界的历史没有，哎，到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也没有空间这个概念。所以你以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为前提建立的问题，在你醒了之后时，你一看就全明白，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很好很好，提问题提得很好。好，
对，老师好。那个您前面说那个孩子，有的孩子还那个记忆部分，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发现，有的孩子是有灵性记忆，有的孩子没有灵性记忆。那什么样的孩子没有灵性记忆，什么样的孩子有灵性记忆？那有，如果有灵性记忆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他的记忆？
这个记忆不必特意保护，因为这个记忆意义不是太大，它只是证明说孩子们有天眼，这个很简单就可以试验出来。那个科学家很简单嘛，他就你怀孕的母亲，他在这儿呢响一个铃，哎，那胎儿他就扭过脸来往那边瞧，哎，那边你亮一个灯，哎，孩子又扭过脸去往那边看，这就证明他隔着肚皮嘛，这就证明他是天眼看的，哎，他是天耳听的，是吧？哎，所以这个意义不大，因为孩子呀他也分不清是天眼还是肉眼，到他睁开肉眼之后呢，慢慢习惯肉眼看了，天眼就自然闭合了。但是有些人呢利用这个呀，我妈就经常，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大人讨论什么问题无从判断的时候，比如说谁谁谁会不会来啊，哎，他都无从判断，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问孩子，哎，你舅舅会不会来啊，那孩子就这个随口一答， 我妈他们就说非常灵。这个呀，我忘了，他后来他就学过我一件事儿。我小时候是在一个火车站上，傍晚的时候在地上的屋地上正玩，玩着玩着突然跳起来说接姥姥去了，就跑出去了。这大人就说这孩子就是玩哈，这都乱说。哎，一会儿把姥姥从火车站接回家来了，肯定是什么呢？我看到了姥姥下火车，对不对啊？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通信呐、又没电话，那个时候就他就想我去就去哈、也没有联系方式。哎，这就这么，肯定是我看见他下火车了，所以我说接姥姥去。哎，就是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事情不清楚的时候，你看小孩，因为他有天眼，他可能看到那个结果。其他的不必，这就是一个就是探讨问题的意义，实际意义不大。
你要说我提过你了，对不对？像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这个为什么佛菩萨不应急这个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比如说跟像美国总统是世界上肯定公认的第一牛人，是吧？
对。
像布什，他出来跟布什说是你这个就是假的，是错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构，比如说你伊拉克战争，是不是你肯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哎，你要不信，我跟你打赌，你会怎么样？他要像这样说，他会影响多少人？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是不相信这个的，因为你现在啊，佛要来你面前跟你说你相信，但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绝大部分人是不会相信的。他去跟总统说，总统非给他抓起来不行，妖言惑众是吧？哪有这种事儿啊？你现在搞说我预测出来了，你这瞎猜。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科学，不相信特异功能，是不是啊？现在你看，就看现实，中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现在实际上美国、苏联都是那个俄罗斯一直坚持这个特异功能对国家很有利的。哎，美国让那个特异功能的人，他天幕看到的苏联的那个导弹发射基地啊，内部的情况画出来，跟他那个就是，侦查到的，非常符合。哎，国家人家都知道利用，我们中国是特异功能最强的国家，我们反而什么呀？你谁特异功能打谁，是不是啊？哎，所以啊，现在如果有一个佛菩萨来说，我是佛菩萨，我这个什么？肯定是什么呢？不相信他的人占绝大多数，谤佛谤法的人多，这些人因为谤佛谤法会有很不好的恶报，信他的人少，受他利益的人少，这个时候佛菩萨是不能来的。他为什么当时到印度，他降生在印度，因为信佛的人多，利益的人多，当时也有谤佛谤法的人，但是非常少，这样时候他就会来。就是说可以利益很多的人，有不利的，但是呢比较少，这样他就来。现在如果来了呀，绝对是绝大部分人也不相信的。哎，你绝对不会相信的。这个的，你就拿中国的情况看，不要说美国了。哎，大家现在就是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个宗教。哎，所以啊，是佛菩萨现在来，答案啊，就是会让非常多的众生犯了谤佛谤法的大罪，但是他利益的众生是极少数，所以佛菩萨不会来。哎，这样等于是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少数人，这时候不会来，就这样。
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老师讲学就展示到这儿了。